比如前世借主大梵天王能普愿慈心，普放光明，满全世界。再举一个比方，说像一千世界的世界初禅天珠大梵天王，这个大梵天王他能升到世界天呐、他除掉修初禅的禅定之外，还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所以他能普遍润作他的慈心，慈悲喜舍的这个慈心，普遍放出他所有的光明，他能够满他所这个范围内的一千个世界，使这个光明普遍，使这个慈心普遍。此地菩萨亦复如是，此第八地菩萨也是如此，能放光明照百万佛刹为成熟世界，令诸众生灭烦恼火而得清凉。第八不动地菩萨，他能够放很大的光明，而他的光明是照到一百万个佛刹为成熟世界，一个佛国所教化的范围把它磨成粉，一粒微尘算一个世界，百万个佛刹为成熟世界，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世界，所有的众生，他的光明照到的地方，能使众生有缘的灭烦恼火，把贪嗔痴烦恼像火一样啊，他的清凉水把这个火都把它消灭，而使他得到心地清凉，他有这个功力。此菩萨十波罗蜜中愿波罗蜜增上，以波罗蜜非不修行，但随力随分。此第八不动地菩萨在十度里面，他是修的愿波罗蜜，十波罗蜜当中他修愿波罗蜜啊，这个后边六七八九十就是慧方愿力智啊，第八地就是愿波罗蜜庄严，所以他的愿力念念正上。以波罗蜜非不修行，其余的波罗蜜，前面的七种波罗蜜，世界忍尽常，忍尽禅啊，慧方，这七个波罗蜜啊，他都已经完整的修成就，这个不用说。后边剩下力波罗蜜跟智波罗蜜，只有这两种波罗蜜是他还没有修好的地方，所以这个疑波罗蜜啊，应当只指后边两种，力跟智两种，因为前面他都修过了，都完备了，都具足了，不会有不健全的地方。其疑波罗蜜只是第九地的力波罗蜜，第十地的智波罗蜜，他还没有完整的做好。他不是不修行，不是不修后边力波罗蜜跟智波罗蜜，但是随力随分，随他第八地的力量，他的分量能做到的范围，随时随地呀、也在修力波罗蜜、智波罗蜜。不过愿波罗蜜是他的专行，智为正上。第八地菩萨他能够分身无量同时并修，尚且还说有随分随力的情况，何况我们初学凡夫啊，能做一分算一分啊，微尘数分当中你能做到一分也就算一分，所以呀、不要想得太高，因为我们是初学刚刚发心的，能做一点算一点的成就，只要努力去做，必定会有成就的时候。后边总结说，释名略说诸菩萨摩诃萨第八不动地， 前面所讲的，就是第八不动地菩萨，他所有的修法自行化他的经过情况，是一位大菩萨，所以叫做菩萨摩诃萨。他第八不动地的境界简单，像上文所说，所以叫做略说，简略的说，没有详细的讲。若广说这经无量界不可穷尽，广说详细讲，如果把第八不动地的境界要详细讲的话，经无量界来说，境外来际也说不完，不可穷也就不可尽，穷就是尽。意思是说，第八不动地菩萨的殊胜功德呀，前面讲的实在很简略，详细讲是无量无边，尽未来际说不完的。到这里为止，地行说完啊。第八不动地有长文有重诵，长文里面有两段，地行跟地国。地行三段入住出，到这里为止，地行三段说完了。接下去剩下一段的长文呢，就是第二地国，第八地的结果。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地啊，多作大梵天王，主千世界，最胜自在，善说诸义。这个第八不动地菩萨，他的功德修行功夫成就之后，他所住的这个境界，因为他在第八地可能还要记相当一段时间，那么他在什么地方继续他的作业啊？多数是视线做大梵天王，多数以初禅功德满的这种境界，在大梵天呢做天王。他能够主领导一千个世界，他是最殊胜最自在，他善能说种种的法义，善说主义。你会觉得很奇怪了，前面说第八不动地菩萨凡是四王都来扶持他，这里说他视线做大梵天王，那么自己视线自己扶持自己啊，是不是安呢？这是视情况而定了啊。假如他现菩萨身，以不动地菩萨的身份在哪里上求下化亲近诸佛，那么所有其他的大梵天王、第十天王、四天王就来扶持他。如果他视线在大梵天做大梵天王，那他是护法，他就以大梵天王的身份啊来扶持其他的第八不动地菩萨，阿难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就是看他用什么身份在做什么工作啊。如果以菩萨身份是不动地菩萨，那么凡是四王扶持他；如果他视线在大梵天王做大梵天王，那么他就要扶持其他的不动地菩萨，他就是护法啊。那么随时可以改变的啊，所以多做不是一定做，多数多数视线做大梵天王，不是通通的啊。能于声闻彼之佛，诸菩萨波罗蜜多。他能使一切众生乃至声闻根性的跟他说声闻法，四谛苦集灭道。彼之佛根性的跟他说十二因缘的流转法灭啊。那么如果是菩萨，菩萨根性的跟他说六度万性啊，诸菩萨的波罗蜜的这个所有的修行的方法，所以叫做波罗蜜的道，修行的路线啊，就是三圣根性众生啊，他都能够啊随时随地来说法度他。若有问难世界差别，无能退屈。假如这些众生接受他的教化的时候有问题，问难他，就是 无穷无尽的千差万别的思想，叫做世界差别啊。那么种种的问难来问他，他都能够一一的加以答复，不会因此而退却，就是不会因为人的问难而发生困难，通通都能够按照他所问的一一解释清楚。不是爱于力行同事，这是四摄法，菩萨度众生的四摄法。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一切种、一切智智。他所有的作业，总不出上求下化，所以通通都离不开念佛、念佛、念法、念僧、上求。乃至不离念佛果的一切种子，一切智的究竟智慧，单说一切智就是指的佛果的智慧，一切智总包括，根本智、后的智、一切智通通包含在里面。如果说一切智到种子、一切种子，那么一切种子是佛果的智慧，所以一切种是种类差别、差别相，一切智是总合起来的平等相，没有差别。无论是差别智或者是平等智，他都同时念念不离。辅佐十念，第八不动地菩萨心里又这样子想：我当以一切众生中为首为圣，乃至为一切智之依止者。这个跟前文七地都一样，菩萨都有这个心愿，希望能够领导一切众生去向无上菩提。此菩萨若以发起大精进力，以一念前得百万三千大千世界为尘所三脉，这个不动地菩萨，如果他发起最广大的殊胜的精进力量，能够在一念之间，短短的时间，就能得到百万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维尘数的三脉同时成就，乃至实现百万三千大千世界维尘数菩萨一位眷属，他要实现多少就实现多少，通通具备啊。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实现过于世数，如果以菩萨殊胜愿力所实现的还要超过前面的数目字，乃至百千亿哪有他皆不能数之，他的数目字算不出来的，所以不能数之。到这里为止，帝国大致跟前面七地相同啊。长文到这里说完，接下去是重诵。重诵啊，我只说一首颂啊。儿时金刚藏菩萨欲重宣其意而说颂愿，这是标颂。接下去的重诵啊，就是叙述前面长文所说的，用句诵重说一遍，润文题，七个字一句啊。由二十二首颂啊重诵前文，算是略诵，长文很多，句诵很略。我要先说一首颂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字出问题，所以要先说啊。七地修持方便会，善及助道大愿力，福的人生所摄持，为求甚至登八住。这是叙述能够从七地到第八地的这个入心刚刚开始的境界。七地菩萨所修行所治理的对治烦恼的工作已经完成，修持登八地的有功用工作已经完成啊，达成这个第八地的无功用啊。由前面第七地的方便慧，方便的般若智慧啊，因为他是修的方便波罗蜜啊，那么善能去集修集很多帮助无上菩提道的大愿力，成就第八地的愿波罗蜜。福的人生所摄持，我说 一个字的问题，就是人生的那个生字，这个生字出了问题啊。福的人生所摄持，依文字讲，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指什么人的生啊？所以这个生字是个问题。我去查，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了是应当是人尊，尊重的尊。你不妨在旁边写个尊字，尊重的尊，世尊的尊，应当是人尊，不是人身。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字很可能啊，后来抄写的错误啊。这个从前呢，上海的大华严经会，他们校对所有的华严经啊，对于这个字啊，他在这个字的下面就写了一个小字的注解。他说这个身呢、啊、是不正确的，应当按照古本是尊字，人尊，不是人身。而很奇怪的就是普通一般流通般的这个华严经都写作人身，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本字也是写的人身，不是人尊。大华严经会的这个华严疏钞啊，他就改作人尊了，不用这个身字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应当是人尊而不是人身。虽然有很多写作人身的，这个身字应当是个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啊？人尊是指佛，懂不懂啊？人中之尊就是世尊的意义，说人尊就是佛啊、因为第八地菩萨又的人间中最尊贵的佛国在哪里护持，所以福的人尊所摄持，好像那个普贤行愿品的重诵里面的人师子一样了。他因为三个字就用人师子了，狮子猴吗？人中能做狮子猴的只有佛，其他没有，所以是用人师子。人中最尊贵的就是佛，所以这里用人尊，因为他七个字一句啊，用世尊好像是这个平仄不大调顺了、啊、虽然句诵不讲究平仄，但是念起来啊也要念得调和。福的人尊所摄持，这样子读起来就是比较调顺。如果说福的世尊所摄持，念起来不但不调顺，而且啊会使人误会，以为只有释迦牟尼佛。如果说人尊是包含一切佛国，人中之尊就是佛，那么这就包含过去现在一切诸佛啊。如果说世尊，很容易被误会，以为只有释迦牟尼佛。那因为他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护持，是得十方诸佛护持，因此之故啊，应当是人尊啊。这个字虽然是书本写作福的人身，读的时候不妨读作人尊啊，也不妨在这个身字旁边写个尊字，因为我们可以断定它是一个错误啊。因为无论如何说人身是没有意义的啊，人身能够摄持，我们的人身能摄持八地菩萨吗？这不就其实成为笑话了。我们这些凡夫的臭皮囊的人生能够摄受第八地菩萨吗？能够护持他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身字绝对是个错误啊。所以我们不妨啊旁边写个尊字，念的时候念人尊，不要念人身啊。因为他原文很多书本都这样写，我们不好改 不方便改，因为如果改明明是改对了，可是很容易使人发生一种误会啊，因为经可以随便改，因此只在旁边写个尊字，念作福的人尊所摄持就对了。为求圣智登八住，他要求更殊胜的佛果的智慧，所以登上八住就是八地，登上第八地。我说我只要讲这一首偈颂，就是为了那个人生，要把这个人生先把它搞清楚，就是人尊不是人生，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偈颂我要慢慢来讲，留到下次讲，因为再讲一次就要过年了，再讲一次要过年了，剩下的偈颂啊，我要留到讲好就过年啊，那么讲好就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讲完了。就是要听讲，就是过年了，等到年过了之后元宵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就开始讲第九地，这样子一段落刚好为了这个段落方便呢，下次只讲这个重诵今天只讲到这一首重诵讲完，把这个人生人尊问题搞清楚就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要讲故事因为大家都听得很累了，我说说一个故事给你们提提神。根据法院朱林呢第33卷记载有一个故事就是对修持法眼经的这个功效那个故事里面的说法是说唐初有一位法师禅师这个禅师是叫做道音道路的道，英雄的英，道音禅师。我要说说道音禅师的这种的殊胜的情况。道音禅师他究竟他在家在什么地方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他在家俗姓是姓陈的他有一位叔叔先出家他受到他的叔叔的感化，年轻的时候就跟住也就去出家了那么他出家之后在普济寺，普州的普济寺在普济寺居住，他跟着一位修止观的禅师专修止观，就是天台止观之类的这个专修止观。因为他出世的时候是在隋朝之前他入灭是到了唐朝的贞观七年了，就唐太宗已经做了七年皇帝那么唐朝已经有16年的历史。那么他入灭的时候是77岁所以他是生长在南北朝的末端那么经过隋朝那一段时间，他修止观，同时他得到一位这个翻山的教导叫他要读诵华严经。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看的八十华严还没来八十华严是到武则天的时候才翻译的。那么他是在唐太宗的时候就入灭了，所以他当时读的华严是60华严，读的60华严，他天天在读华严经那么以读经以华严为功课，其他禅定修禅的时间呢就是修止观禅，修止观像天台止观之类的止观禅这所谓是如来禅了因为唐初祖师禅还没有普遍发展开来，那个时候六祖也还没有出现他在读华严经同时修止观，突然之间有一天大开大悟了他的开悟是正悟，有广大的神通，是真正修持成就的 这个人很可能甚至也已经有，那么怎么知道他的神通广大？他里面记载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很多，说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他在普济寺，有一天呢，普济寺常住的地皮啊徒弟啊，就不动禅徒弟跟灵界的老百姓的徒弟啊发生纠纷，那个老百姓住家的住民啊，他是把这个普济寺的地皮侵占了一部分，不晓得有多少，侵占了一部分，认为是他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个车辆那么方便了，可能是都是跨堆头呀，因此他这个灵界的老百姓来争这个普济寺的徒弟，普济寺管理徒弟的当家，就跟他发生纠纷，说这个地皮明明是我们这边的，我们寺庙的，你为什么要争去啊？那个老百姓是强词夺理，就说我的老祖宗就是说到这里，是被你们占去的，你怎么说是算是你的啊？发生很大的严重的纠纷，那么这种情况啊，两边相持不下，问题越来越大，因此啊，道音禅师就看情况不对啊，这个不想办法把它解开的话，问题弄得严重啊，对佛教影响很大，那么对常住也有损失，因此他就去劝他们两边，就是常住上管理地产的人跟那个邻居的老百姓，他正在对辩在哪里发生纠纷的时候，道音禅师就说啊，请你两位啊不要辩，各退一步好了啊，那么我们常住上就是这个地皮如果是他的就给他嘛，有什么关系呢？就给他，如果不是他的他接受的话，将来他自己要受果报，因为我们也没关系嘛。那么一方面他就劝这个在家人说，纵然是你的，那你供养常住也有功德啊，你何必这样子争啊，我劝你两位啊各退一步，不要再争了。可是他两边都是很硬，都是很硬，都是走极端，非争辩不可。那么这个道音禅师看情况不对，好，你们既然要辩嘛，我就死给你看，把他倒下来就死掉了。死掉了，这个在家那边就不相信啊，但哪有这个事情啊，这是假的，这是诈的，我们是用真白来刺，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死假死，如果假死会痛啊，吃不消啊。他拿着那个长针，把这个道音禅师的这个指甲呀，从指甲把它插进去，如果假死，你想这个插进去吃得消吗？他这个针插进去呀，反而变成整个身体都是发黑了，真的死相现前，完全像死人一样，是真死。哦，这个隔壁的人，这个在家人看着害怕，哦，这是真死啊，他们这么好死啊，一倒下来就死掉啊，这可怕可怕，这个不要跟他争，好了，给你啊，我还你了，我不跟你争了，又没死。他一把这个问题一解决了，他就不争了，还是归为常住的了。哎，他一说不争了，他走掉了，马上他起来了，又是好好的人，没事嘛，这样没事就好了。这个假不了的，这种的情况是假不了的，如果没有真功夫，假死不能这样假，因为这个针插进去，不要说是插在这个指甲里面了，一点点你也受不了啊，这可见这个人是真正有功夫。这是一种，他曾有一次啊，在河流，这个很大的河流上面哈，上面有桥，他这个桥上看下面很多鱼在游啊，有一个人开他的玩笑，他说您能不能下去跟鱼在游啊，他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冬天很冷啊，他就跳下水里啊跟那个鱼在游啊，鱼在游他也在游，他在水里啊住了六天没吃东西，住了六天， 起来了
还是好好的
啊，一点也没有在水里泡过的情况啊，这就显示这个人不得了。他如果没有真正的功夫，这个都没有办法假的。这种情况有好几种，不止一种啊。我只是说这两种，可见他是真功夫。他到了77岁那一年，就是贞观七年了。贞观七年就是我们这个西晋往前算了，就是西晋的633年，633年，距离现在1300多年的事情。他临终要走的时候，他说我要走了，我不住了啊。他说你大家帮我念《华严经》贤首品。他虽然神通广大，可是天天还是照读《华严经》。他临江要走的时候，他叫所有的师众帮助他念《华严经》，念什么？念贤首品。贤首品里面他念到这一段啊，右放光明明见佛，此光觉悟将目者啊，令随意念见如来，命中得生其净国。见有临终劝念佛，临终说到临终他就死了，他就死。见有临终劝念佛，又是尊相令沾尽，彼以佛所身归娘，是故得成此光明。见有临终劝念佛，他到这一句鼻子就没有呼吸，就停下来，就入灭了。大家以为他入定，因为他曾入定好几天啊，因为他入定，摸摸他的鼻子没有风，而且脚整个冷了，一直往上冷啊，全身都凉了，很快就全身凉啊。所以看着像这种情况，他是专读诵华严经，修止观他是禅定，他专修华严经，他有这个功夫，可见这个读经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说华严经是读的，读的啊，不一定要用讲，你好好的常读华严经，你看这位道应法师的感应就不可思议啊。今天讲到这里为止，下次讲重诵，把第八地讲完就过年啊，小峰。